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唱诗263首《耶稣恩友》。
救主耶稣是我恩友，我罪里的我有何等奇妙，我主恩重，能将万事向他求，多少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眼泪愿望流，都是因为未将完事，好耶稣做前驱，我们活有时难应用，有难过不管多，绝不应当因此灰心，当到主桌前主，何处能寻这般良友，同葬一切苦与衷，我们软弱主能体恤，心到主桌前求，我们是否软弱多重，心中担压肩重，主能做我们避难所，向耶稣做前求，前方有半千里，等向耶稣做前驱，到他怀中必能保护，他安慰便无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虽然气象报告让我们很震惊，很多人可能躲在家里都不敢出来，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在主里见面敬拜神，来读圣经查考道理，愿主耶稣施恩祝福给大家。今天晚上按着进度，我们也是要讲士师记第一章，来读一下4-7节，士师记一章4-7节，一起用国语来朗读。第4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阿们。圣经里面竟然有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为什么 圣经有砍断大拇指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这都是在反映士师时代它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渐渐会浮现出来，一开始就是用比喻的啦，用一些预表这样来表达，所以有这么一段记事。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士师时代它的环境我们已经讲过是很好的，因为神应许迦南地。所以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应该是非常美好牛奶与蜜之地。可惜呀，状况不佳。这个状况不佳，就是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讲的，第五章的十二节他说，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爱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不可再立别的根基，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得救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要坚定这个扎根这个信仰，这样才能够达到得救。可惜呀，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并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没有彻底赶出迦南人。迦南人与他们同住，迦南人影响他们的生活起居，婚姻，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的生命本质起了变化，这个是士师时代引起的。所以我们刚才就读到了士师时代一片的混乱，尤其在一开始是用外邦人，就是亚多尼比色来做一个比喻。这个亚多尼比色这就是比色的主，亚多尼就是主，就是主宰主人的意思，主比色就是比色城，比色城的主就亚多尼比色，用这个外邦人来形容这个迦南地这个士师时代它的一个特征到底是什么。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犹大家遵照神的吩咐去跟迦南人比利洗人打仗，虽然是打赢了，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里面。这个是神的吩咐应该可以完成，只要有信心。结果呢就在比色城遇到了这个亚多尼比色，也把他们杀了1000-1万人。并且为什么呢？会把亚多尼比色砍断手脚大拇指，他自己讲出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从前有70个王也是同样的遭遇，被他手脚大拇指都把他砍断，在桌下食零碎食物。他自己说神报应我了，他在耶路撒冷一直到死这样子过日子。他应该也是在桌下在拾取零碎才对。我们读了这一段会奇怪，为什么只砍断手脚的大拇指，为什么没有砍其他几根指头？应该有原因。我们读了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人会自己砍断自己的大拇指，怎么搞的？要砍别人的大拇指，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哦。所以我们读来读去，在想思想，这就是四世时代啊特色，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没有王。所以四世纪21章25节最后一节，四世纪的最后一节，那时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当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任意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就变成什么呢？民主时代。今天的民主时代啊，应该就是四世时代。所以大家呢，也都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呢，我们都怕小孩子，他们呢、不能发挥啊他的思想思考，所以呢，一直鼓励他，有话讲出来，讲出来，不可以打压他，不可以说不行不行，什么都可以让他好好的发挥啊，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啊，一定会越来越民主。民主在现代的文明看起来是正确的，在圣经看起来是，如果没有标准，是一片的混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啊，就是发生刚才所讲的事情，就是这个王起初把70个王手脚大拇指砍下来，所以你要对大拇指有一个了解。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最棒，如果你说一，这个一是一个；如果你说最棒，第一，这个是第一。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赞，赞就是用这个比喻，最棒，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砍掉。最棒是谁啊？是我，你们都不是，只有我，所以绝对不会砍食指。砍食指是什么？不要让他开枪打人，这个是砍食指。如果说砍中指啊，这个比中指就是在骂人，会被人家打。如果说无名指，你根本比不出来，很难比，不是比不出来。如果小指的话，就是说很差劲，这样子。所以呢，为什么要砍大拇指？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可以比我行。我去年11月啊，跟我们大同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去海南岛，那个导游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有意思。他说呢，他是大学生，刚毕业4年当导游，他从那个江西那边过来。他说那一边啊，气候很差，哇，乌烟瘴气。他呢，误打误撞考到了海南岛的大学，他过来读的大学。结果他发现海南岛一片蓝天，所以呢，他不要回到他们的这个江西去那边去啊，都是空气污染，受不了。他说啊，在那里，这个大陆啊，现在啊，大家都拼命的在努力啊，想要发展发挥啊，想要大家小康，大家都过好日子，所以呢，很辛苦很辛苦在工作。所以他们的同学要是遇见了，就问说：“你好吗？”但是问一问啊，心里是想说啊，只要知道你不好，我就放心了。意思是说，我就是要比你好。意思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我一定要比你好，就是这样。所以呢，想来想去，这个亚多尼比色为什么会把70个王的大拇指砍掉？意思就是说，我比你行，我是你的王，我要统治你，就是这一个味道。这个味道一直持续，遇到一个杀一个，只要我把你打下来，我就要砍掉你的大拇指，这样子我就征服你了，而且你就要在我的桌子底下捡我的东西吃。哇，这实在是很可怕，70个 七十个表示什么？七一般呢、啊，在圣经的数目表示完全，十就是十分，十分完全，十分完全就是十分完全的大，我是完全的比你大，哦，这个是七十个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是最伟大的王，一直等到神的应许来到，犹大家才有办法把亚多尼比色把他打败，而且按着他所行的，也把他的手脚大拇指给砍下来。他自己也知道，我是应得这样的报应。我们思想这个事情，觉得可怕，很像小孩子在玩耍，但是又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残忍，看出他们的心机可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探讨这个世俗时代的背景，个人任意而行。当时迦南人都拜偶像，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命令，没有完全赶出杀绝，留下祸患，这样子来试炼考验以色列人。果然后来他们常常被引诱，一次又一次的去拜偶像，离弃神，而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一直到他们被掳巴比伦又回来，以当中又经过了君王王国的时代，然后达到灭亡的王国，然后回来，他们才不在圣地，就是迦南地拜偶像。因此我们今天称迦南地为圣地，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拜偶像。他们只有一个真正的王，就是天上的神。这个是读了这一段所反映出来的。尤其呀、啊，每个人都很想当王，所以世俗时代，你就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甚至于你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搞得神好像都不听他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神好像听，有的时候神好像不听，到底神是用什么标准？到底百姓这个动作是对或错？都扯不清楚，因为他们实在是在混乱的当中，神好像隐藏起来。四世纪啊，用这么刚才这一段的历史啊，来说出它的主题啊，告诉我们这个亚多尼比色，他的自我很大，自我自尊很大，所以他必须要砍断别人七十个王的大拇指。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大拇指也被砍断。揣摩他的心态，第一个，自己想要当王，自己想要做大做王；第二，他的自我要压倒别人，就是呢，他的自由意志一定要统治别人，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自我一直的来发展，这样子。他第三个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我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我不管，其实是因为没有神，所以他不管什么，就是只有他自己，靠自己的才能我已经能够当王了。这就是这个亚多尼比色，他这样想。到我们读了，但是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要思想的就是说，砍断大拇指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要思想说，这个大拇指是怎么样被砍断的？有三个情况。第一个就是砍断别人大拇指这样的一个人；第二个就是被砍断大拇指的这个人被砍断；第三个就是自己砍断，有可能断是自己砍断，比较少，这样三个情况来发生。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三点呢、来思考一下。第一个， 砍断别人大拇指的人就是亚多尼比色，他就是什么什么身份，王的身份，就是想出头，想要压倒别人，自己当王，好，所以他的欲望、意志都很高很强很强烈，所以他要把对方的威风气势 权力、全部都给没收，他就是砍断别人的人，他自己自我、领导欲领袖欲、就要抬头、他想要自己当王，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形容过，他不砍别的地方，就是只砍大拇指，因为人常常比大拇指、所以这个大拇指啊，常常有的人在比，他说你这个大拇指比出来我看看，如果他弯下来、那么你这个人是当领袖的、这样、我这个大概没办法当领袖，直直的、就可以了，正直、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有人在比，就是这样比，这个领袖欲、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当王的他是很强的一个领袖欲，他要断绝的就是对方的能力，他要断绝的就是什么，就是别人的能力以外还要发展自我，把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尤其是后者更重要，就是说自己的欲望一定要满足，表示消失，把对方为王的那个欲望消失了，然后自己当王了、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就是谁，就是扫罗王，扫罗王一开始他没有当王，好谦卑，这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百姓，突然间神拣选他，他被高立为王，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躲在器皿里面，他的大拇指没有高高的举起，没有竖起大拇指，所以躲在器皿当中，人家找都找不到他，还经过指示，然后呢去器皿中把他找出来，他站起来高过一个头，竖起大拇指，大家说愿王万岁，从此 不一样，一开始不错，但是后来就误入歧途，所以你想想这个扫罗，他就是要砍断大卫的大拇指的那一个人，那一个王。虽然好像四世时代过去了，事实上四世时代没有过去，而且一直延续。所以我刚才讲，现在也是四世时代，所以人要很小心。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已经在大吼大叫。想要砍断别人大拇指，想要自己当王，那一种感觉就跑出来了啊！糟了，他发作了，我们旁观者清，但是呢当局者迷，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圣经的道理实在很深，而且呢很实用，你读得清楚，你发现扫罗就是这样，所以扫罗容不下一句话而已，当大卫打死哥利亚回来，妇女就跳舞在赞美，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那么一句话，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就受不了，他一定要砍断大卫的大拇指，所以大卫也就没有好日子过、拼命的追杀他十次，有十次又是十次，十也是完全，七也是完全，十也是完全，十分的完全，追杀他十次。这个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读、上撒母耳记上读下来就可以知道。所以呢，就发现很多人都是要砍断别人大拇指的，因为自己的领袖欲望太大。所以今天。你可以 留意你身边的人，有的人他就是一直要比人家强，比人家大，不容许别人的大拇指存在，他就是要砍断别人的大拇指。但是你看看扫罗王，他一直的不肯自己砍断自己的大拇指，所以他不让大卫继承他的王位。事实上两个人都是神的受膏者，都是神所拣选要来当王的人，但是他就是不容许大卫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扫罗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是大卫呢不一样，这个大卫是有大拇指的人，这个人是有大拇指的人。等一下我再讲这个大卫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说砍断他大拇指，断绝他的能力，就是呢在排除异己，自己自我高升，欲望能够越来越满足，就是自我很大，不容许别人来砍断自己的大拇指，这样自己从来也不会想要把自己的大拇指弯起来，他一定是竖着大拇指大拇指真的是很明显，大拇指很明显有一个弟兄十岁的时候被毒蛇咬，结果咬了以后，这个整只手，这个百步蛇咬该死，整个手都已经发黑，从山里头送下来，几乎要死。那母亲呢，也拼命的祷告，主耶稣啊，就怜悯。结果，这个小孩子十岁的小孩子活下来，但是切断了一只小指，他的右手的小指被切除。结果他就从小在生长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告诉他你是该死的，但是呢主耶稣爱你，所以你活下来，你要报答主。这个小孩子很认真，他就弹琴，学习弹琴，本来这个都不能动的，这个手都是这个神经都受损的，但是借着祷告母亲的信心结果呢可以了，稍微可以动一下，就去告诉妈妈，你看我的手越来越好了。我妈妈就感谢神，这个孩子一直长大，后来呢读到专科的时候很厉害，可以弹吉他，弹琴以外要弹吉他，所以呢在校园呢也是相当轰动的这个琴手但是感谢神，最重要的还不是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他听到母亲的话深入他的内心，所以后来报考神学院，现在还是现任的传道。他在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他的同学在发现你右手少了一根小指，没有人注意到。他还会那么会弹琴，弹吉他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说小指不在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呢大拇指不在人家可能一下就看到。你会发现好像这四只指头是一组的，这个大拇指是另外一组的。所以这个领袖大概只有一个。其他的人呢就是被这个领袖握住了，被他握住了如果能够配合得好当然很好，如果配合不来问题就很大所以这个人都怕别人比自己大，这个是第一点现在讲第二点，有人被砍断大拇指，这个人很可怜，他的心态也就会受伤心里受的伤害会特别大被砍断大拇指的人当然他会起初非常气愤愤的非常不平的心态 甚至于啊，还会用挣扎的手段，想要啊，怎么样弥补过来？哦，怎么可以被人家欺负的这么惨？哦，所以啊，被起初啊是说砍别人大拇指的人，这个比较容易做。被砍断大拇指的人是意外的发生，或者说没有力量，绝对不是主动的，这个大拇指来切断，所以这个人呢、啊、会很辛苦了哈。一定要经过相当的疗程，这个疗程啊真的是不简单。我们是认识神的人，一般的世人啊，有的人啊，在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可能啊要跳楼了，要自杀了等等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呢、啊，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啊，就跟别人呢、啊、不一样。所以在任何的环境，大概都是有一个头，其他都是他的部下。在任何的这个环境里啊，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呢、啊，基督徒啊，应该是特别容易适应才对，因为啊，我们啊就会在这个不能接受的环境中啊，就借着祷告，就可以振作起来。因此，告诉我们呢、啊，怎么样，当一个人的这个大拇指被砍断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怎么样成长起来？哦，这个就是从认识神开始。懂得把自己投靠的方向目标转向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所以被砍断大拇指，那么多人都是很痛苦的事，只有一个人他是能够竖起大拇指，当王的领导者、领袖、老板、董事长等等、总经理，就这么样。其他的人呢、啊，好像啊，被砍断大拇指的人，必须要听话。被欺负也不能够，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啊，非常的痛苦。好在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真正的王、真正的大拇指是谁啊？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啊，这样的人，他从认识神开始。就可以慢慢的修复自己的心灵，再站起来。所以呢，他就会渐渐的因为认识神、敬畏神、一直到他就能够依靠神渡过难关了，他的心呢能够平息下来，慢慢成长，灵性慢慢成长。所以信耶稣假如啊信了那么久啊，都还没办法来疗愈自己的心灵啊，可能啊，你就是要努力了。像刚才说的，要努力一下了，也可以。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权柄能力，他是一切的源头。你认识真正的王，真正的大拇指在哪里？就是在神那里。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你可以依靠神，然后站起来，你就不在痛苦中来挣扎了。刚才有讲到一个，那个亚多尼比色，后来被砍断手脚大拇指以后，就被带到耶路撒冷，一直到终了死在那里。他当中有一个反省，这个反省就是很厉害的，这个反省在告诉我们，他到后来觉得是神的报应。他已经把那个神的观念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本来他是什么？我是王，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管得着，我只能管人，不可能被管。但是呢，他在耶路撒冷可能啊每天啊就在那里反省，在捡桌下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在反省了。所以圣经讲的当然啊简单，但是呢一定要思考。已经浮现神的观念，这个刚才讲了，要认识神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三点， 我要讲的就是自己断自己大拇指的人。讲起来基督徒是自己要砍断自己大拇指的人，不是被砍哦，可能是借着别人把你砍掉，但是后来你发现我应该自己砍掉，因为你认识神的缘故。所以那个亚多尼比色刚才最后那一句，他被带到耶路撒冷，他有说过他自己觉得是神在报应他，所以他已经慢慢的认识神出来了。所以砍断大拇指这个道理很深。同样砍断大拇指，有的人气死了，有的人抱怨连连，有的人就开始忧郁症。这砍断大拇指问题，砍断是砍断，但是后来怎么样处理，发生怎么样的结果，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亚多尼比色后来虽然死在耶路撒冷，但是你要想他有觉悟了我又想到圣经的一段，财主和拉撒路。财主是很有钱的人，穿紫色袍衣服，每天奢华宴乐，但是呢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常常被人家抬到财主那门前来要他的桌上掉下来东西吃，每天都重演这一幕。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的样子，路加福音16章，看看，好，16章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样的过日子的方式。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那个财主就好像一个王王他的大拇指一定要竖起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个讨饭的，就是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但是呢在阴间里受。好，以下就省略。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受过苦，他有体会出神，也因为这样认识神了，这个人是有福的但是天天奢华宴乐，以至于有一天死了还没有醒悟，这个人是可怜的这是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亚多尼比色表面上看起来是可怜的，因为他是王，他谁都不怕，他要压倒所有的人，但是后来经过受苦的过程，他说神报应我了，有觉悟了，如果有反省有悔改，对他是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最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自己断掉大拇指的人。在新约里面保罗是这样的人保罗是这样的。保罗以前认为宝贵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把他当作粪土，把世界当粪土，他为着要得到耶稣，这个人就是自断大拇指的人。本来他在社会上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着要得到那个人他是这样讲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这个是格林多前书9章讲得很清楚所以读来读去，这个保罗就是一个自己断大拇指的人，他就以耶稣为他的头，以基督为首这个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在讲基督是首位居首位所以 他的大拇指就是耶稣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哦，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拇指为首，这样子啊，你就可以得永生哦。因为啊，一个人本来啊想要做好是好的，但是做不到，做不到哦。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他在做见证，他呢从东部来到西部来工厂工作，他工作的目的是要赚钱，但是因为他来到北西部没有上教会，所以呢他的钱也存不下来，他常常啊抽烟喝酒，把钱都用掉了，所以他感觉到很失败哦，很失败，受挫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后来呢，他还是一直想要赚钱，他就呢到了中部，中部有很多的工厂，他就去那里工作，听说啊赚的钱可以得到两三倍，他就在那个中部的地方，在一个笼桶，把那个铜溶解的那个工厂里面想要赚钱，但是呢也没有赚到钱，每天啊轮班很辛苦，赚钱赚得多，但是心里懊悔，妈妈打电话从东部，你有没有现实一捐啊，他听了就难过，良心就受责备，他没有做到，他感觉到很受挫，怎么办？但是呢又没办法振作，直到有一天他又在工作的时候太累了，那个铜块掉下去就扎到他的脚，结果呢怎么样呢，他的大拇指就切掉。刚好啊，我在读这一段想到了他的大拇指。他说他在那个最后那一段日子在中部，只要他把袜子脱起来看到自己的这个脚的大拇指不见了啊，他就醒过来了。他说我不可以再这样，我再这样下去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了，我要来靠主耶稣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北部，又回到北部来感谢神那个时候我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担任三年了在第三年他又回来，而且做见证，就是做了刚才我讲的这个见证他回到教会来了，而且呢也发起热心了后来他的事业也就越来越大，后来还开工厂了所以呢告诉我们他就看到他的没有的脚拇指的时候他就醒悟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自己砍断自己的大拇指，但是呢有的时候借着其他的力量，神的力量，人的力量，神差来的使者一直的在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醒过来这样子你才能够归回神。所以世俗时代没办法结局啦，世俗时代要怎么结局，要归回神，归回神。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归回神，不听神的命令，没办法结局。到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没办法结局，就是要归回神而且自我要定位自我的定位很重要神他才是真正的大拇指，他居首位，我们都不能当王，以神为王，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且呢要彼此相爱，而不是压倒别人，砍断别人的大拇指所以今天我所讲的道大概就到这里了本来还有一个很好的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资料用简单几分钟两三分钟把它讲完。在英国有一个伦敦有一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它的地下室都在放什么呢？放墓碑 很多人坟墓呢在里面，有过去的很多的几十个王都在那里面，还有呢20多个王了，还有谁呢？还有很多名人，像说牛顿、达尔文、狄更斯，名人的墓碑都在里面。所以你要去伦敦，就会带你去看那个大教堂。那个大教堂要看的是地下室的那一些名人的墓，但是听说了，那么多人你看了以后都忘光了，只有一个墓碑是一定要看的。那个墓碑是一个无名小卒，听说没有写名字，这么个人一定是也是很伟大，才会收纳在那里面。但是呢，他的墓碑上虽然没有名字，可是呢，那一段话呢，大家呢读了以后就清楚了，是这样说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人厉害了。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从世界变国家了。当我进入暮年，晚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变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行将就木，我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我一开始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的话，然后作为一个好的榜样，可能我可以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人的墓碑说大家一定要去读，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真正的我。而我们读圣经更是能够很深入的了解，如果你归回神，把自己定位，而且行爱神爱人敬神爱人的事，这就对了。我来唱诗400首。
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共住，平安仁爱满我心，寻两路各下方。我在尘世闲颠碌，一心仰望我救主，我愿谦卑跟荣辱，求主耶稣来同。云浮林顶无涯地，云浮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我叫我今天的日无敌无犯的去处， 清新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帮助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荣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领见谁帮恩谢主，高大恩典的先顺风，我愿信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同